我们一起来做个开始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早晨的时候能够一起的来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恩典使到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罪人能够来亲近你。主，我们也持续的感恩我们接下来能够有主日学的时间，求你就祝福这段时间，同样的让讲的听的，让我们在互动当中，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学习有关于威斯敏斯的大要理问答，并且从中对主的圣经的教导真理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和掌握。我们将祷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问你们当中有谁有听过威斯敏斯的大要理问答的？听过的举个手好吗？ OK， 我问的原因很简单哦，因为很多人都有听过小要理哦。啊，谁听过小要理的举个手。我们好像崇拜刚刚才读小要理，你们不是每一个人举手啊。 OK， 早上我们读过对吗？崇拜的时候我们读了小要理的题目哦。所以其实你们或许没有不一定会留意到，不过我们已经在教导当中，所以你们对小要理应该是一个基本概念的。不过呢，除了小要理以外，有个叫做大要理的，我们今天会一起的来探讨，来看大要理问答。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再问你们，就是你们听过大要理的，有看过大要理的举手。 OK， 好，很好。我想我这边有几个题目，希望你们能够来回答一下，来热身一下，所以请大家尝试作答，就三题材。第一题，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一共有多少题？不要把答案讲出来，自己做记下来就可以了。等一下我会问你们，你们三题当中一共有答对了几题。我相信你们都很诚实，所以等一下让我知道就可以了。 OK， 好了吗？ OK， 答案在鲜红色的107题哦。这样请问威斯敏斯的大要理问答一共有多少题？你要记得一个是小一个是大哦，对不对？哇， David 讲的对啊，大就越多，那边 每一个都比较多，究竟是哪一个？哎 ，OK 啊 ，OK 啊，选好了吗 ？OK， 大要理问答是196题哦。最后一个题目，威斯敏斯的大要理问答是在哪一年出版的？它的第一版是在哪一年出版的？你觉得最后题是比较容易猜还是比较难猜？答案是1647年。所以请问1647年离我们现在多久了？我刚才拿了手机出来算了一下，375年哦。哇，既然都距离了这么久，还有用吗？好，有用，好，说得非常还有用哦。所以基本上呢，当提到大要理问答的时候，我们坦白的说的话，多数人对小要理问答都有一定的认知，就是当你提到的时候，他甚至可以跟你提出一两题的问答题。可是呢，提到大要理问答的时候，有些时候人们甚至会说什么来的？基本上在改革中的教会，甚至在长老会的教会，对信仰告白还有对小要理都不陌生，不过呢，大要理就相对会陌生一些。如果我们回看当时候大要理被编成的时候，是为谁而编的呢？如果你问当时候的苏格兰的牧师的话，因为当时候苏格兰教会就完全的接纳了整个威斯敏斯的信仰准则，其中就包括了信仰告白、大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他们就会说 他们就会说是给那些对真理有一定认识的人来读的。啊，就对真理有一定认识的人来读。有些就会说这个是比小要理更加的精准，并且内容也更加的深入，涵盖面也比较广。无论他们怎么形容呢，当时候的大要理文达写成的目的，他主要就是为了使到已经有在信仰上成熟的基督徒来读的。啊，可能要讲一些背景哦，就是那时候在1647年的时候呢，当时候的大会的开会的决定啊，那时候威斯敏斯的大会的时候，当时候呢本来是要只要写一个要理问答的。不过呢最后呢的决定是把它分写两份，一份是小要理问答，一份是大要理问答。小要理问答主要呢当时候他们写的是给孩子们读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帮助，其实不单是孩子们，主要是真给他们，不过也帮助那些初信的，就对信仰真理本身还不清楚或者概念比较模糊的，是透过小要理问答来更增进对圣经真理的认识。而他们学习圣经的既要真理过后，当他们的信仰有一定基础的时候，成熟的时候，他们就才来接触大要理问答。其实大要理问答呢才主要是用来做教导的。那时候呢甚至是牧者们他们会常常去探访的时候，他们会以要理问答题来教导当时候的会众。苏格兰特别是17世纪的苏格兰就是如此的。好，所以那时候呢他们有大要有小要理也有大要理。而往往呢就会发现大要理会被使用在主日学的教导当中。而它究竟的有什么样的益处呢？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它能够把很多基要的圣经的真理教义把它很清楚的把它给归纳出来，把它给呈现出来。我们会看两个，不过我们不深入的去看它，我们只把它读一遍。不深入的看待的原因是因为下一次提到那里的时候我们会更深入的去讲解。所以呢我们先看第77问。第77问问说称义与成圣有何不同？我可以请某一位弟兄或姐妹帮我们读一下答案吗？如果谁愿意读的话，哎 ,David, 来。哎，谢谢 David。所以当你看在单单一个简单的一问一答当中，他就把两个很重要的圣经真理把它阐明出来，并且把它的关系表达，就是说他们是密切的，不过把他们之间的不一样也区分开来。所以这边呢就清楚了把称义和成圣的不同之处把它表明了。哇，所以律师人家问你这样的课题的时候，诶，究竟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啊？你们一直讲称义讲成圣，你可以叫他直接去看第77问这个大要理问答的77问。重要吗？很重要，而且是那么的简略的就把它给阐明了。另外一个比如就是22问， 全人类都在亚当的首次犯罪中堕落了吗？哎，可以请另外一位弟兄或姐妹来读一读吗？燕伟。非常的谢谢你。所以在这里呢，也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当亚当犯罪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哦、我们都成为了罪人。我、哦、刚才讲到的时候我稍微提到对吗、啊、所以亚里问答当中呢就把这个关联把它清楚的陈明出来。而我们要留意的另外一点就是大亚里问答当他写成跟小亚里问答有不一样的时候，他是在补足小亚里问答本身的内容、啊、因为他更加深入，而他所探讨的内容真理的内容也更加的广。比如说小亚里问答很少涉及到、教会论的课题，可是呢在大亚里问答当中就把教会论清楚的陈明出来，所以两者一起互用的时候呢就能够成为信徒非常大的帮助。所以这个重要吗？重要、啊、如果我们没有使用的话，而这样这个财宝放在宝库里头不拿出来用的话，其实对我们自己是个莫大的亏损、啊、所以这也是为何教会非常的坚定的要把大亚里问答在主日学的时候把它来教导。所以我们稍微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威斯敏斯的大亚里问答之后，我们会进入今天的课程的内容，主要是探讨的是第一问。威斯敏斯的大亚里问答的第一问。问题就是人最主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罪是什么？来，你认为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目的好像有多重哦？对不对？好像不只是一重，对不对？可是它有一个最崇高的，什么意思？所有的目的都环绕着这个目的吗？哦，我看到有人在点头哦，跟汉武传道在点头。哇，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可以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四周不同的朋友的最重要和最崇高的目标又是什么呢？想一想你朋友当中，比如哇，为了爬得更高，他踩多少人都无所谓，发誓升官发财，哇，又不同的看法哦，对啊。而请问你有没有看过有些人真的是比较不择手段的，就是因为他那个最重要嘛，对不对？他只要能够达到那个目标，剩下他就把它全部踢掉放在一边，朋友算了再找，哇，什么之类的，有时会有哦。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啊？怪怪的思想哦，败坏的思想，我听错，败坏的思想啊，的确哦。你们朋友有没有跟你讲过说为什么他会这样？钱是万能的，哇 ，David 的朋友当中可能就哦，是的，有些人是这样想法呀。可是我们还在问，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去想呢？啊？这里呢就给了我们一点点答案，我们会深入来探讨一下啊，就着这两组图啊，我们深入来探讨一下。首先啊，人最主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啊？答案是人最主要最崇高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完全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啊。这表明了我们人生的其他的目的就是环绕着这个目的哦，最终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英语 what is the chief and highest end of man? End 的意思是 purpose, 目的。So man's chief end and highest end is to glorify God and fully to enjoy Him forever. 所以你看下面那边我有放出了一个的网址。那边的网址的写的是如果你要看大要理问答的话你可以去那里找。那个是林哥尼尔的网址哦。现在等一下会把这个发给你们吧应该没有问题。所以等一下如果你们要看的时候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看。所以英语的话我们这边写多了一个字 ,man's chief and highest end is to glorify God and fully to enjoy Him forever. 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我们会有三个重点哦。第一先相信有神这个很重要哦。然后荣耀神第三才能够以神为乐世上呢主要我们可以把人归类于至少以下三类哪三类呢第一种是相信进化论的人至少有以下这三类人哦，进化论的人不是说全部人都归划在这三类以下应该说就是有这三类人的存在这个比较准确一点点。第一种是哪一类呢就是有相信进化论的人。相信人是从猴子变来的。所以这个图案其实是挺著名的吧是吗呀就是每次就从一个猴子变成一个猿人然后一个猿人又如何变成一个今天看到的人类。这个相信进化论的人他们常常会以这个方式来推演他们来追溯所以呢他们主要只是相信科学和进化学他们说科学证明了进化学我看到自信只是在后面摇头的确是摇头的所以他们以他们片面的一种的认知他们之所以会这样认为虽然说科学跟进化学之间他们所谓的证明本身是有很大的漏洞的。可是为何人们还是那么的坚持呢？主要坚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相信有个创造的神。他们不相信有创造的神，就正如罗马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各位可以的话，大家一起翻开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的第一章。你看第二十节吧二十节开始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反而心思变为虚妄愚顽的心就迷糊了所以这里讲让我们看见这罪人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当中哦。其实如果你再看过第十八节的话第十八节在上一点点他讲到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敬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为了要抵挡这个真理为了要拒绝说这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怎么知道上帝所创造的话你看我们的人体的精细程度我们的细胞有多少亿的细胞对吗请问怎么会使到这些似乎毫不相干的东西能够混合在一起而且能够达到现有的功能呢我们基督徒我们看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说哇，上帝的创造就是如此的奇妙你看 我都不懂我里面有多少个细胞不过我的眼睛动我就看到东西了多么的奇妙我不需要去掌握每一个细胞来确保说事情能够按照我要的去发生可是呢他们因为不相信神他们拒绝阻挡真理所以呢他们选择相信那错漏百出的进化论也不愿意来相信上帝创造的世界所以一切呢他们就坚持都是由生物 演变过来的。一开始就单细胞生物，然后就开始变成多细胞生物，然后就开始演变成不同的事情。而对他们而言，万物的起源呢，都是盲目的几率而产生的。大家什么叫盲目的几率？是不是已经被定下来定好的，有个次序的？没有哦。意思就是说，当两个颗粒两个粒子碰撞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可能会发生，对不对？它不一定会按照一个定下来轨道去开始在穿行。可是如果一切都是盲目的几率的话，请问可能有定律的出现吗？可能有智慧的出现吗？不会哦。所以当我们去想的时候，我们都清楚知道说，当一个人说一切都是盲目的几率的话，那么我今天早上起来，我的脚板踏下床的时候，我认为我应该踩在地板上的脚，可能随时会飞到天上去啊，对吧？又或者是如果我踩在地板的话，我可能随时滑倒了，尽管我已经用力了，因为是几率嘛，对不对？什么概率都可能啊。可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却一再让我们看见，事情不是盲目的几率。我们不用担心说我今天我踏了飞机之后，我乘搭了飞机忽然间会坠机。我们不用去担心飞机忽然间会坠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晓得上帝赐给工程师他们有智慧聪明去建造了飞机，而飞机能够就是一些物理学的一些的知识，能够使到飞机能够在天上来翱翔。而且这些都是定律。如果事事真的都是盲目的几率的话，开在车上的每一台车随时都有抛锚的可能性。可是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呢？我们看见的不是哦，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盲目几率的世界，而是由上帝的所赐的这个律例来掌管的世界啊。所以科学才能够有实验，所以实验当中才会出现高概率的事情不断的发生，除了一些偏差以外。呀，如果一切都是几率的话，像我做100次实验，每一次出来的结果都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不是盲目的几率。而对他们而言，因为没有人管我，或者他拒绝他是在上帝的权柄之下，这样他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满足自我。所以一切都是以他个人为主，甚至他们就说适者生存所以在工作 场合常常会遇到吗？会。他把你踩在脚下的时候，他就说适者生存，然后他就越往高处爬。所以对于一个相信进化论的人而言，当你问他人生最崇高的目的的是什么的时候，他都会说就是为了满足他自己。因为他的自私的缘故，满足自己的缘故，他会罔顾别人的需要。而相信进化论的人当中呢，还有另外一组，他们可以被称为有神进化论者，或者神导进化论者。OK, 这种的词汇会出现非常的多。你只需要知道说类似的词汇它都是同一个的概念。他们相信什么呢？他们相信神创造了这世界。但是呢，接着就上帝初始创造之后，一切都是演变和改进或进化而来的。就说上帝创造了最初的，然后之后呢，东西就逐渐的演变，经过长时期之后，就成为了现在的样式。请问，这样的看法有问题吗？杰西在点头，有什么问题？很大的问题哦，想想，谁可以说一下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是以这个方式来看待的话。
他说亚当创造的时候，他说亚当被创造之后，
他是说上帝创造亚当就不再看护他们了吗？是吗？哦 ，OK， 所以听大家都听得到那个问题哦，所以这的确是个问题哦。啊，难道上帝就是创造了世界之后，就任凭一切的事情哦，往着一种的演变的方式，朝着自己的轨道前行吗？若相信神有创造能力，我们也要相信神也是有能力把一切创造得好，并且是最好，对不对？记不记得当在创世纪一章的时候，当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创造了之后每一天的时候，他创造了一样东西，通常都会看到他说什么？应该是好，对吗？好。所以连续几天上帝都说好。则在第六天他说什么？甚好或很好。对。所以在第六天的时候，我们看得见上帝他已经完成了创造。第七天歇息了。所以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让我们看见说，上帝看他所造的一切都很好。有早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日。所以经文让我们看见上帝他有创造的工作的开始，也有创造工作的结束。结束之后呢，一切都是很好的。需要再改进吗？改良吗？不需要了，一切都已经是很好。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的确如果说一个人持有这个有神进化论的看法的话，感觉上跟我们有点相近，对不对呀？因为他们也说有神在创造啊，可是实质上呢还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我们清楚的认定神在六天当中创造了这世界，难道神不能在一天或一分一秒钟创造一切吗？能够。可是在他的丰富的旨意，他的奇妙旨意当中，他就是如此的选择的，在六天，在每一天的不同的时候来创造了这世界。所以讲了第一种人，当他觉得说一切都是演变的时候啊，到头来依然是一个脱离了神，好像是来自于个人为中心的一种的思量。可是圣经的经文让我们看见神创造一切是最好的时候，我们的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来荣耀他。我们看第二类的人哦，第二类的人就是寻求快乐的人，就是今生寻求快乐的人。他们不信神，或者说他们信其他的宗教，他们不信神。当我们讲不信神的时候，我们讲就是他们不相信圣经，在圣经中启示了自己的上帝。他们不相信那位在圣经当中启示了自己是独一无二的神的那一位上帝。他们没有荣耀神的心，也不会理神的话。可是你会说，诶，传道啊，不对耶，有一些人他们好像还做好事啊。对，老太太过马路说他还扶，他扶得比我还快啊。他又或者是他做一些东西，看着别人有需要他在帮忙啊。哇，他难道你说他不理会神的话吗？他做的好像跟上帝吩咐我做的都一样的。你要记得哦，上帝是把他律法的功用放在人的心里的，而因着普遍恩典的缘故啊，人依然会去做出一些他良心有心知道是对的事情。可是他做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荣耀神，他做的目的也不是因为上帝吩咐所以我去做。有些时候往往是因为他认为说，我这样做在给我自己累积一些 的益处，或者我这样做是带来给我的自己或家人一些的福气，又或者是其他种种的原因。可是呢，可以肯定一样的，就是他并不是为了要荣耀那创造他的主，所以呢，他也不理会神的话，他只为自己活，满足自己就够了，就跟刚才讲到进化论的那个很相似了哈。可是呢，在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三十六节，经文这样告诉我们：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门。然后呢，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也说到：所以你们或吃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哇，这里就让我们看见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他们以自己为满足，以自己为乐的话，是不是就履行了神创造我们的目的呢？不是哦，肯定不是。有另外一种人啊，他们是寻求大多数的人的益处，是快乐和福利。他们会选择做什么呢？他们会说，哇，只要我做了这个事情，哇，更多人从中得益的话，这就是好的。哇，如果得益的人少，受害的人多的话，这样就是不好的。请问啊，问题在哪里？要试一试吗？问题在哪里？标准在哪里？可是标准是问题吗？我们也是有标准的。标准在哪里？哪里是指什么呢？你再说一次。
大多数人未必是对的，他要的东西也未必是好的。
哦，燕伟说的非常好啊。人多不代表就对，人多不代表就好。问题的确就出在人变成了决定一切事物的终极准则上。人可以成为终极准则吗？不能够啊。为什么呢？其实刚才我们读了22问，22问说了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成为终极准则？对，因为我们罪人，因为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都一起堕落了，我们都成为了罪人。罪人能够成为好善恶的终极准则吗？不能啊，怎么可能呢？因为我们罪在我们心里的缘故，当罪在掌权的时候，坏的都被我们说成好的，对啊，犯罪的都被我们说成是合宜的，得罪神的我们却认为说这样做非常好，所以人变成了决定一切事物的终极准则，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了。这样就来了，有些教会相信神是民主的，神会让人自己做选择，怎么看待呢？哦，大件事啊，对啊。这样的看法是不符合圣经的，对呀。为什么呢？正如刚才所讲的，因为我们的软弱的关系，所以神让我们自己，我们是需要做选择吗？我们的确要做选择，可是我们选择是按照上帝的话语来为基础来选择的，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去做选择的。我们很容易按照自己的喜好，随心所欲啊，华人喜欢讲随心所欲啊，等等，对不对？可是我们当随的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准则。所以我们看见这三个看法都不符合圣经啊。圣经教导我们的是，人最主要、最崇高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完全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试问，为何荣耀神是在以神为乐以先呢？为什么当时候的威斯敏斯特大会当中的牧者、神学家们，他们会先把荣耀神放在之前，而把以神为乐放在后面？如果颠倒过来怎么样？挥舞着摇头。 因为荣耀神呢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而唯有荣耀神的人才能够享受神的同在并以他为乐。很重要哦，唯有荣耀神的人，就是顺服他的人，就是遵行他话语，遵行耶稣主耶稣基督的命令的人，他们才能够享受神的同在啊！因为这样的人才是爱他的人啊，对不对？可以想象一个不爱他的人会享受他的同在吗？哦，你要记得哦，不爱他的人不可能的，对。也唯独爱他、遵行他话语、荣耀他的人，才能够享受神的同在，并以他为乐，并因此知道说，我上帝与我同在，是我莫大的喜乐，而我愿意如此的来追寻、追求亲近他。若是人只要享受神而不荣耀神的话，这样的人会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哦，这种我们好像看得不少哦，对不对？他们是希望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好处，可是却不认为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吗？有。我记得以前的一个当兵的同僚曾经听过他分享关于他去教会的经历啊，去参加崇拜的经历。他就说那时候呢，他去那边的目的就是为了有那种感受。哇，他去到那边之后感觉到圣灵与他同在，哇，那种影响感受很深切啊。然后问了之后才发现，他好像去那边就是为了追求一种感受罢了。那种的经历罢了，而他认为这种经历对他是有益的，似乎能够成为他的好处啊，可以为他的将来带来一些益处。可是呢，再回想起的时候，就发现似乎并没有任何的要求哦，只是说去享受、去经历就是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错误。所以大要理问答很重要吗？重要，他提醒我们，唯有荣耀神的人才能够享受神的同在，并以他为乐。这样人真的能够因荣耀神才感到快乐吗？能够啊，我这样快就按出来，按太快了。能够，原因在哪里？这道你们给我原因啊，原因在哪里？我们刚才就看过了吗？原因在哪里？ Okay. 原因在于人生的真正的快乐是建立在我们被造的目的上。啊，其实刚才我们在讲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这一点，对不对？啊，不过呢，需要重申哦，再讲一遍哦，因为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什么？来荣耀神。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达到了我们被造的目的，我们才有真正的快乐、喜乐，才享受到神赐给人的那该有的喜乐。所以，而人的被造的目的是荣耀神与他为乐。所以，当人活着的目的是行神所喜悦的事，并束缚他的时候，他才会感到满足和喜乐。不然，你会发现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任何的所谓的喜乐满足都是短暂的。升级你会喜乐吗？满足吗？会，谁不会？可是持续多久啊？对不对？如果你在事业当中人家开始夸你的时候，做得不错的时候，开心吗？开心，持续多久？所以你会发现你就为了要得到更多这样的一种的开心，这种的满足，你就尝试去攀另一个高峰，对不对？一个攀一个，一个攀一个，希望说下一个高峰能够带给你更多的满足跟喜乐。可是真的你爬了之后，你会发现有多久？而唯有人活着的目的是在遵行神所喜悦的事并侍奉他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所以奥古斯丁啊，初期教会的教父哦，奥古斯丁就说，神啊，你 为了你的缘故创造了我们，而我们的心将无法安息，直到我们在你里面得着安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尝试攀一个一个高峰的时候，我们会平静安稳吗？我们会因为得到的而感到永久的喜乐吗？不会，因为我们的安息唯独在神里面。然后启示录第四章第十节就如此清楚地提醒我们，可以请为弟兄姐妹给我们读一下吗？ OK， 不要紧，我读这一段，下一段比较长，你们读。所以启示录四章十一节就说到，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全能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万有都是因着你的旨意而存在而被造的。他创造我们就是为了来荣耀他。接下来这段经文在诗篇七十三篇到二十四到二十八节啊，我请弟兄姐妹其中一位来读。好，来小邦。亲近神对我们而言是美好的吗？啊，我们当求主赐给我们如同诗人一样，真的就是把亲近他当作是那最美好的。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以他为乐。而你记得我们刚才读的大有理问答当中是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对不对？可是我们要记得哦，以他为乐是以现在就开始了。啊，所以有时你在听有些人弟兄姐妹他们在提起有关于以神为乐，荣耀神跟以神为乐的时候，他们会说从今直到永永远远。的确是如此哦。所以我们在今生就开始在操练，我们现在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就当求主帮助我们就是如此的来操练。怎么操练啊？当然就是恩典的媒介啊，对不对？上帝所赐下恩典的媒介，使到我们能够来使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蒙福，而这会鼓励着我们更加的来亲近我们的神。恩典的媒介最主要的是什么？还有印象吗？来，谁要说？请问大声点，就要给麦听得到，请张老，张老。对，顺利，对，还有祷告，三个是最应该说最核心的，不是唯一的，还有其他的，不过这最核心的。我们如此来操练每一天的时候，神会使到我们更加亲近他，他会使到我们更加经历到与他亲近是何等美好的，这也会使到我们的心更加向往在那永恒当中啊，就是长久的与他亲近同在，他的同在。所以这个呢是英语的，你们稍微看一下。好，所以我们来到结尾了。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人家就会清楚的看见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你看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二十一节，主就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像父你在我心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使他们在我们里面，让世人相信你差了我来。当我们遵行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来亲近他的时候，我们合一的时候，人们就看见我们是属于我们的主基督了，我们就能够因此把人吸引到基督面前来，人家可以看见我们的不一样。 所以总结今天的内容，相信神重要吗？重要哦，你会发现前三者就是因为不信，所以他们认为人最崇高的目的是为了自己。而我们晓得最崇高的目的就是荣耀他，顺服遵行他的话语，我们将我们就得以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将也得以见证神，让别人看见我们是属他的。一个悔改的老人家，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我自己的外公。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看到外公的照片，就是我母亲跟我父亲结婚的时候的照片，我的外公的脸很消瘦，就是跟我对我外公的印象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我记得小时候总觉得这么奇怪，这么外公看起来的脸明明胖胖的不错的，哇，很有肉的，这么看起来就好像骷髅头讲了。然后长大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当时候外公呀，我外公是2009年回天家的，他说是95岁吧，没错的话。他为什么那时候父母亲结婚的时候他看起来那么瘦啊？哦，原来他以前常常抽鸦片。哇，在早期的新加坡那时候他们还找得到鸦片哦。所以他那时候是抽鸦片，抽到整个人瘦得很厉害。可是我就想，诶，可是这个跟我印象当中的外公很不一样。我才知道在我出生的那一年吧，应该是他信主。他来信主了。哦，上帝就在他生命当中真的是非常的怜悯他，改变了他。他甚至是把烟鸦片等都戒了。哎呀，所以在我很小的时候，所以我对我外公的印象就跟他照片落差很大。而给我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外公他，因为他跟我们住在一起啊，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常常看到他会翻早上的时候在那边读圣经。他不只是读圣经哦，他是海南人，所以为了帮助他自己更加明白的话，他有时会有一本海南的词典，海南人的词典，然后他也会拿一个中文词典。为什么呢？因为他发现有时读圣经的时候，或者做教会给的一些的主日学的功课的时候，他有些字不明白，他就会尝试翻啊，不同的翻来看，把东西注下来等等。给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每一天都看到他就在那里来读上帝的话。而当他年长的，他那时候信主的时候应该是60开外吧。不过一直到了他80多90岁的时候，他还常常随着教会，当时候是常常到马来西亚的一个海南的村落，到那里他们有固定的宣教的事工。我以前总是在想，哇，这么外公这么大年纪了还跑去，他80-90岁不留在家里还跑去干什么？所以我以前很肤浅哦，真的是上帝恩待啊。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就回想的时候，就看见哇，上帝如何改变了一个来到他面前来认罪悔改来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从一个专门只吸鸦片的，直到一个了年纪多大了都不知劳累，还为了主的福音的缘故持续的尽上本分的一个老人家。当然看到他的时候会觉得他不一样吗？认识他的人我印象中都觉得他不一样，这乃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清楚的彰显。所以当他荣耀神的时候，他享受与神的同在吗？我相信是的，而且他也肯定的见证了神的荣耀。好，今天的分享到这里为止，最后有一个功课要做，这个是牧师定下来的这个是我们鼓励大家弟兄姐妹们都能够一起来做的。我等一下会把 PPT 发给你们，所以不用担心齁。这个我们可以把 PPT 发过去。所以功课要做什么呢？你们要背大要你问他的第一题。为什么第一题要背呢？其实你 你看下去你会发现每一题好像越来越长哦。如果你发现剩下的很难背的话，至少背第一题。求主帮助啊，至少把第一题背下来齁。啊，这个是个好的开始，然后逐渐的在尝试，在努力。所以第一题，人最主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呢？人最主要最崇高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完全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英语的部分我会稍微再改一下，就是那 man, 他的那个答案是 man's chief and highest end, 那边应该是写错了，所以我会再去改一下，然后改了之后我们会再把它发给你。还有请你尝试背其中的一节的经文。我会鼓励大家把哥林多前书十章31节把它背下来。Yeah? 我们尝试放回去哦，刚才经文当中。诶，我放过头了吗？没放过头了。哥林多前书十章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你们或吃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好，要不要尝试一下，现在尝试背一下。我可以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两分钟的时间。所以人最主要最崇高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你发现一开始的时候他是把那句问题重复一遍哦，人最主要最崇高的目的就是，然后怎么样以他为乐，完全的以他为乐，直到几时？直到永远。来，要不要尝试背一下？来，大家尝试一下。直到永远。很好很好。好，大家再接再厉，再接再厉。好，期盼大家都能够把这个内容给背下来。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主你让我们再次的来思想到你创造我们的最主要最崇高的目的就是来荣耀你并且是完全的以你为乐，直到永远。而且我们晓得主，我们荣耀你与你为乐是从今直到永远。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加添恩典跟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天天都亲近你，天天都来仰望依靠你，以致我们能够天天都荣耀你，并且现在就开始不断的来以你为乐，直到永永远远。主，我们感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